那个时候我已经大概在九年前已经七十岁了。当大家在唱《用我一生》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一生可以被主用，我只有余生可以被主用。所以当大家在唱《用我一生》的时候，我就唱《用我余生》，但人家没有发现，因为一跟余很近，但是也代表我在主面前心里面的一点点的心愿，像刚才诗班他们所唱出来的那个祷告。但是我的妻子在旁边听见我把一生改成余生，她说你可以改歌词，我也可以改歌词，她就把它改成主啊用我残生。因为我们几年的时间在台北的山上上山下山，他摔了好几次跤，摔到最后脊椎受伤，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走路，他在地上爬，他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人类了，我是爬虫类。每天早上起来到厕所看见他就是爬到厕所去，有一段时间直拐杖坐轮椅，但是非常稀奇的，上帝后来医治了他。你们这是看他没有坐轮椅，没有直拐杖，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大能。那我做过这个见证，然后有一次讲完以后，有一个姐妹就跑来告诉我，她说李牧师一生奉献，你说用我一生，你说用我残生，你太太说用我余生，你太太说用我残生，说我也要改了。我说你要改什么？你要唱一生余生残生，还有什么生可奉献呢？他说用我先生。我不会忘记他讲这句话。你们笑，他那天带着眼泪跟我讲用我先生。我就发现今天有许多的姐妹或者许多的做弟兄做丈夫的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颗负担，就是我觉得侍奉主，刚才在诗歌里面说有的时候觉得很孤独，有的时候孤独不是因为同工不了解他，有的时候孤独是他一生的配偶伴侣他的同伴他的妻子他的丈夫不能跟他一起同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刚才听见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一样说，主啊用我一生，用我余生。也许我们很少人可以唱用我残生，但愿我们求主用我们的配偶，那么再加一步，一生余生残生先生，主啊求你用我后生，让我们的 下一辈下一代下两代都能够站起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刚才那首诗歌跟我们这次的聚会的主题其实也是非常配合，让我们不断的在主的面前侍奉，而且 The longer I serve him the sweeter he grows， 我们越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感谢主，这次在聚会里面唱了好几首诗歌，我想我们唱的不是很多，但是有很多诗歌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唱重复的听。我想大概最多重复的就是那个宣教的中国，这个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呢，我相信我们已经唱到很多人可以背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宣教的中国。那么林和成弟兄在写这首宣教的中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这首诗歌里面宣教的中国这个中国的这个形容还有一个另外的角度来形容那个中国，叫做沉睡的中国。所以所有的宣教的中国的前身常常是沉睡的中国。 许许多多宣教的行动的前身，常常是一种沉睡的状况。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会沉睡？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沉睡？为什么今天许多侍奉主的人会沉睡？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刚才一来的时候我看到放的那个加拿大为加拿大祷告那个片短片，我觉得我们大会用心良苦，大概收集了很多的材料。那么刚才那个大家都还没有来齐，在放加拿大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就看见听见一句话，说求主复兴他的教会。我觉得这个祷告大概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常常会提到求主复兴教会，但是我们祷告了很久，为什么教会没有复兴呢？我就回去揣摩，我就回去思想，我就回去检讨反省，为什么我们祷告了那么久教会都没有复兴。我突然发现也许这个祷告错了，我们不应该祷告求主复兴教会。所以后来我在很多地方我就跟弟兄姊妹提出挑战，说以后不要再祷告复兴教会，要祷告什么呢？复兴我，复兴我自己。因为我不复兴，教会不可能复兴的；我不回头，教会不可能回头的；我不醒过来，教会还是会沉睡的。我们在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会变成一种用非常非常属灵的话来推迟我们属灵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会许许多多的属灵的话来取代我们应该有的属灵的本分。所以多年来我不太喜欢讲感动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说感动，我们太容易乱传神旨。是真的神感动你感动我吗？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动是我们一时的冲动，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动是当时的一些大概为着让我得到好处而拿出来解释或者是遮盖我自己里面也许不太纯的动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哭哭啼啼地跑来找我们，她说李哥哥林姐姐糟糕了。我说什么事情？她说那个追求我的那个男生昨天突然告诉我圣灵感动他要我做他的将来的伴侣。他为什么哭呢？他说圣灵感动，如果不答应他，我不是就消灭圣灵的感动吗？后来我跟他讲，傻孩子，我说你以后告诉他圣灵感动你，感谢赞美主，圣灵感动你，但是请你也为我祷告，也让圣灵感动我。因为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双方面的，因为圣灵的感动一定会有印证的。所以多年来我不喜欢随随便便就讲感动这两个字，但是我觉得感动这两个字已经变成非常非常流行，变成一个口头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谨慎小心，甚至我们普通说话的时候我们用词也要非常小心。你丈夫为什么没有来？你妻子为什么没有来？他是不信的。你凭什么说他是不信的？你应该说他还没有信。说他不信和说他还没有信是两回事。你说他不信，他说好吗？你已经说我不信，我就不信给你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的时候在表达话语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我常常就会觉得我要好好的小心我的用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误用神的话，是因为我们误解了神的话。所以求主让我们真实能够三思而后言，让我们三思而后行，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反复的思想。所以为什么宣教的中国的前身是沉睡在哪里沉睡呢？我在很多地方就会用诗篇23篇的话作为对我自己的提醒， 诗篇我们都会背，不是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说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后来我就在想，灵魂苏醒意思就是说，灵魂本来是睡觉的，他现在苏醒过来了。那既然灵魂要苏醒，那他前面在哪里睡？那不过只有三节嘛，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才六节，前面三节我就卡在那里，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他说要让我的灵魂苏醒？他到底在哪里睡着了呢？然后要他的灵魂醒过来。我就开始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既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就是他的羊，对不对？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我就不是缺乏。为什么呢？因为羊有草吃，羊有水喝。所以第二节就讲到溪水旁，就讲到青草地。但是在青草地，他没有用吃来描写他在青草地的状况，没有用喝来描写他在溪水旁的情形。他说什么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是躺卧的，溪水旁是安歇的。换句话说，第二节告诉我们是一个吃饱喝足的一个描写。羊躺在青草地上，它已经吃饱了嘛？羊在溪水旁，它已经喝足了嘛？它还喝嘛？所以就安歇了，它就躺卧了。今天我们在美国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实在活在一个青草地跟溪水旁边，我们已经吃饱喝足了，我们实在有相当的满足。昨天我们听见两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提到叙利亚的一个呼求，叙利亚的一个挑战。我听见他们讲，我知道他以前是北大毕业的，我知道他去过剑桥大学，我知道他以前在上海有一个非常高的，在证券交易所里面一个很高职位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能够在溪水旁，他们能够在青草地放下这一切，让沉睡的他们成为宣教的他们。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在最后一堂，其实最后一堂应该是待会的这个圣餐，我们这次的题目不是叫做更新与突破吗？刚才我不是提到说，我们不要再祷告复兴教会，要复兴我，复兴我自己吗？我想今天早上这一堂跟等一下的主桌前的那一段的时间，是让我们这三天还没有更新、还没有突破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今天离开这个营地之前，让我们能够更新，让我们能够突破。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替别人听到，哎呀，这次的聚会太好了，某某人没有来，他来多好呢。这一次的信息，这一次的见证，这个家庭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图画多美，好可惜没有来。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可以录影录像，我们可以录音，可以放在网上，但是到底这不是 first hand， 这总是 second hand。 哎呀，他来了真好。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聚会忘掉他，忘掉他们，想到我跟主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突破？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更新的？所以呢，我想最后这一堂，我跟大家再一次来想到普世宣教的形式。好了，可以了。普世宣教的形式，那么为什么醒狮呢？大概一讲到醒狮、反省、检讨，大概都是一些老年人的事情。因为等到一年或者一年一年的过去，几十年的过去，到最后回过头来回顾一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许许多多的感触，常常有很多的悔恨。如果不是那样，今天我会这样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检讨。同样的，在信仰上我们也不断的需要在主的面前三番四次的反复的，像玛利亚一样，看见一件事情，听见一个消息，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 可惜我们今天思想太单纯太简单，可能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想一想，检讨一下，到底这件事情我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如果再发生的时候我要避免，我要不做的事情。宣教也是一样，我想昨天晚上我已经讲了16节17节，因为这两节圣经太可惜了，因为2000年前那一批接受大使命的那11个门徒或者那一群人，他们不是完全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宣教离我们很遥远，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好，讲什么宣教呢？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的在主的面前把这个教会复兴起来，我们哪里还有资格讲到地级的需要？立长老大概2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开始的时候都用使徒行传1章8节作为他前面的宣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或者我们把它改成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那个能力在原文，在希腊文是 dunamis， 这个字是 dynamite， 是一个爆炸性的能力。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最后几个字写的不是太理想，做我的见证。因为在英文圣经不是做见证，而是 to be my witnesses， 成为是我的见证。是和做是两回事。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因为当做的时候，我们意识里面我们可以做出来，在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不会做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刻意的小心的去做见证。所以以前有一个姐妹，我在波士顿教会的时候跑来告诉我说，林牧师，我做基督徒做的好累啊。我当时也实在没有修养哈，他一跟我讲这句话，我马上就很冲动地告诉他2个很难听的字。他说，我做基督徒做得好累。我说活该。我说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你做基督徒所以你做得很累，你是基督徒，你基督徒的生命。第一天晚上我们听见邱牧师在这里讲到，耶稣来的是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他已经应许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是我们生命应该有的一个部分，而是要把它做出来。不过我觉得广东人更可怕，我们国语说活该，要么香港讲哪个广东人，要么举手好吗？有一个你知道我们讲活该，你们讲什么？该死呀。我们 国语还好，讲活啊，那个广东人好可怕，他说逮谁呀、啊？说你真的该死啊！你不是我做基督徒做的好累啊，该死了！我知道我讲这句话太不应该，不合圣徒的体统，但是后来想想也讲得很对，不是吗？今天我们错的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断地在主面前醒思。所以16节17节那里给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些人成为我们的借镜。好了，接下去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已经读过再读就不再读了哈。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大使命的对象讲到主的门徒，大使命的基础主的权柄，这个我们 这3天都没有提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主耶稣了。今天讲大使命是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是讲什么？讲宣教。宣教是讲普世宣教。普世宣教传福音，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需要用属灵的武器，属灵的征战需要属灵的权柄。这个权柄绝对不是你的经验，绝对不是你的口才，绝对不是你的知识，绝对不是你的传统。 这个权柄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的那个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结果子，而是要结在葡萄树上。所以常常说一个基督徒好像一个手套一样，手套是没有用，当那个手套里面穿进了一个大而有力的手的时候，那个手套才可以发挥它的功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拿这个手套到处招摇，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是名牌的，这是好的，这是皮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但是里面没有那个手，这个手套还是软弱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一种手套的侍奉，而不是一个有大能的手，大能的那个得胜有余的主的手在里面。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主的权柄，大使命的应许，主的同在。我知道昨天晚上我讲了以后，很多人要改很难改哈。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聚会了，难道我在祷告之前主没有同在吗？主是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感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同在，见证主的同在，把它改成传扬主的同在。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大使命的内容，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我想后面我一定加个惊叹号，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是做主的门徒后面一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那么重要的话，待会我会再提哈。为什么保罗那么重要一个使徒，那么重要的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他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后面整个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门徒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要讲门徒，动不动就讲门徒训练，动不动就讲门徒训练课程。我们要开门徒训练班，无可厚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思想，到底门徒 disciple 这个字，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马上我们想到的 disciple 跟 discipline 这两个英文字是有关系的。什么叫 disciple 叫门徒，什么叫 discipline 是叫纪律。所以很简单，做主的门徒就是一个做有纪律的人。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他不用门徒这两个字，他是用什么呢？他说做当兵的，做农夫的，还有赛跑的，这些他提出来的这些比喻都是有 discipline 的人。你今天没有 discipline 不可能打仗，你没有 discipline 不可能去赛跑。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 discipline 才能够成为那个门徒，起码我们可以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门徒训练班的时候，门徒训练 教课的时候，我们只教很多门徒的知识，而没有像前天晚上我们听到邱牧师特别提到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那一部分。保罗他强调这个。那这段圣经里面我再一次放出来给大家看，18节到20节有几个人称代名词，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讲到这个门徒之前，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反省，到底这几个人称代名词代表什么。有一个我，一个你们，一个他们。这个我，这个你们，这个他们，就构成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因为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一定有我，这教会历史里面一定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所以也有他们。为什么？我们看下面做主的门徒他讲到我的时候，刚才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个人称代名词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动词，而那个动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后面跟一个什么字呢？我的后面，你们的后面，他们的后面跟着什么字呢？我的后面他说吩咐，凡我所吩咐，那是我后面带来的那个动词。那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教训。教训什么呢？不是教训我们写出来的一套教材，我们要写的教训的内容是那个我的吩咐。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讲没有意向名就放肆，箴言29章18节，但是我们忘记后面， 唯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今天太着重意象的意，太着重那个象，而忘记了那个唯是把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的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就是唯。那个唯呢，就把上面跟下面连在一起，没有意象明就放肆，那怎么办呢？只有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意象，我们就拼命在找意象，我们就发现很多在义这一方面去寻求，在义这一方面去讲究的时候，就常常带出一些非常主观的东西出来。因为意象你看到了是你自己得着的，但是你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个律法是客观的，是神的话。我觉得我们基督之家实在很蒙福哈，因为寇世远监督很可惜，他只活了73年，他的生命之道给今天的教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帮助。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强调神话语的一个属灵的前辈。但今天我们谈太多太多的 ism 太多太多的 theology 神学，我们读了很多东西 about the Bible， 但是我们却很少好好的去查考 Bible itself。 寇世远监督不在，但是但愿他所带来的 impact 影响一直在基督之家，能够带到今天全世界神的家，让我们真实看见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主的吩咐，然后有你们的教训。第三呢，他们，我的后面吩咐，你们的后面有教训，他们的后面有遵守。所以不是说单单学了一套他的吩咐，然后要看看他们怎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哈，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你们、他们，那个你们和他们，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读得非常的熟悉，滚瓜烂熟。但是当年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的那些你们和他们呢，今天老早作古了，老早不在我们中间了，对不对？你们就是那个十六节讲的那11个门徒和那一群人，他们就是后来彼得他在耶路撒冷布道，后来带了3000人信主，而那些人就是他们。所以你们他们一直在变化，一直到今天。那如果这个你们和他们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呢？我82年，是不是我忘记了？第一天晚上听吴牧师讲，82年也来过，84年来过，92年来过。如果我82年来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你们教会的一些你们，也知道你们教会的一些他们，什么意思呢？那些你们就是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的老师，那他们呢，就是那些你们教导的那些学生。今年2019年，我又来了，我又到你们的成人主学一看。你们还是你们，他们还是他们，所以经过10几年以后，这些他们都没有变成你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们的你们他们没有变，而从第一世纪，从2000年前开始，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个他们后来就变成新的你们，而那个新的你们就教导新的他们，这样一直不断的循环，循环了2000年。这个叫做什么呢？薪火相传。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承先启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继往开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不能停顿在这样的一种循环的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个我2000年的我今天并没有变。2000年说我，那个我是什么我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那个我。那个我是什么我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那个我是有权柄的我，那个我是一个做主的我，那个我是一个做王的我，那个我是一个做元帅的我，那个我是做那一个团体真正领导的那个我。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我们看到一个天子过去的时候，另外一批人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人在发展那个团体，围绕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把那个团体继续推下去。所以今天许许多多交棒接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常常提醒。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出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开始，他就呼召两对兄弟跟随他？他还没有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他就先找到一些接棒的人。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我听说基督之家七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常常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老的牧师要退休了，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接棒的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所谓的领袖有伯乐的眼睛，能够看见一群马的里面哪一个马是有 potential， 哪一个马是可以训练，哪一个马是我们可以栽培把它送到神学院，然后让它回到我们的教会实习传道，然后按例做牧师，最后接主任牧师的棒。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头坐太久了，那个我们许许多多做领袖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我常常喜欢讲，你们听过再听一遍哈。因为滕进辉牧师常常提醒我们， leader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翻译得太精彩了，叫领袖。什么叫领袖？领袖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肮脏的两个地方。领袖，对不对？我们出去旅行，随随便便洗洗衣服，偷偷的拿起牙刷来把领刷一刷，把袖揉一揉，第二天在冷气房里面干了还可以再穿。领袖是一个团体中最容易肮脏的地方。哪一个教会分裂不是一些原来在教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带出来的？哪里有一个人刚刚信主，振臂一呼就带走三分之一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分堂的？所有开分堂的，所有分裂教会的，都是一些领袖的人，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个做宝座的是那一位有权柄的，那一位一直与我们同在到世界末了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你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那门徒训练的课程这些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好了。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为什么我会提到有一些问号呢？为什么今天罗马书到启示录门徒这个词再也没有出现过？甚至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335次，旧约还出现13次，但是从罗马书以后就再也看不到门徒这两个字了。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一年多的时间去分析，一年多的时间去找，我去问神学院的老师，我去问一些翻译圣经的人。有时我到一个翻译圣经的一个团体里面，就问他们翻译圣经里面一个同工，我说为什么从罗马书到启示录他们已经翻出新约新的中文圣经，为什么上面没有门徒这样？有啊，哪里没有？他马上把他的电话拿出来，因为他的翻译就在他电话里面，他把门徒两个字打进去，果然发现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两个字。哇，他就问我，他说哎，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哎，怎么会这样？难道保罗反对主耶稣做门徒这样一个信息吗？不是的，我相信一定不是的。那他怎么样来做？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整理去思想。使徒行传十一章，我们前几天也听到大家读这段圣经。巴拿巴又往大处去找保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哎，这很有意思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我们一定觉得很稀奇哈，因为有一次我在一个在七八十人的一个中学生的一个团契里面，我就问那些中学生的孩子， 我想你们中间这七十几个人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哇，有的人举手，有的人举两个手，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我说放下放下放下。我说你们觉得自己是门徒的请举手。突然所有的手放下，只有三个人举手。那我说你们为什么其他不举手呢？有一个人比较大胆就站起来说，李哥哥，基督徒是刚刚信主的人，那门徒是功力比较高的人叫门徒，比较高干的，比较属灵的，比较厉害的，比较爱主的，比较忠心的。我们常常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其实这个次序错了，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他说你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良善是讲生命，忠心是讲工作。主耶稣一定是把生命放在工作的前面，忠心是工作，跟工作有关系的，良善是跟生命有关系的。这个是题外的话。他们就说我们不配做门徒，但是我们要慢慢学习成为基督徒。好了，安提阿教会巴拿巴去开始了那个工作以后，大概他的恩赐，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他的外号，不是他的名字，他不姓巴叫拿巴，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叫约瑟。因为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气质，他有个非常特别的见证，就他很有爱心，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羊人，牧人，他有个牧者的心肠。可能他对教导或者系统的查经，可能他觉得自己需要有其他的同工一起来背道，所以他就去找了扫罗出来。所以他们两个合起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教门徒，教这些当时的信徒，给他们查圣经，给他们一年过了以后，这些人都有长进，因为保罗来教他们嘛，就到了一个地步，本来他们叫门徒的，后来都变成基督徒了。如果照着那个中学生的那个团契，他们不是退步了吗？本来是功力很高的，后来变成刚刚入门的基督徒。后来我去问华神的院长陈继明院长，我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学问？他说：“哎呀，他说基督徒这个字 ，Christian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从来没有的。”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建立教会以前是没有这个字的。基督徒呢是一个新的名词，对当时的世界来讲，对我们来讲今天是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名字，但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特别讲到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的。什么叫做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台湾的教会长老教会，他不是说耶稣有十二门徒，不是的，说耶稣有十二学生。所以这个门徒也就是学生的意思。那个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有人说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mini Christ，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所以非常清楚，门徒如果说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师父，师父，有没有？师父，师是什么意思呢？师是知识的传授，父呢是生命的传承。所以今天中国人讲到师父跟门徒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想到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知识的关系。而今天讲门徒，为什么一直门徒训练、门徒工作、门徒的教训、门徒的一些教材？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一方面，我们求主真是能够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在主的面前，不是单单知识这一方面的传授，是生命的传承。所以是师和父。旧约圣经有一节圣经非常重要，可能我相信很多人信主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这节圣经，阿摩司书七章十四节。阿摩司说什么呢？他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什么门徒。而这个门徒在和合本圣经里面，他的括弧写什么呢？门徒原文是什么？是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保罗不用门徒，他强调的是什么？ 待会我会跟大家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哈。他带了几个门徒，很明显的，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一个是阿尼西姆。这几个人都是保罗很清楚讲到是他带领信主而且栽培他们起来的，但他每一次提到他们都说在主里面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做我真儿子的提多，做我在主里面的儿子阿尼西姆。连马可当他在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说我的儿子马可。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的门徒的观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传承的观念，生命之间的那样的一种父亲和孩子两代之间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特别强调是那个生，我在基督里面生了你们，师父你们有一万，但是你们做父的不多。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就是说我们在推门徒训练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的配合，我们生命的支持，我们生命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拿了很多的学位，我们可以拿了许许多多的知识经历的背景，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行的话，我们教了人以后反而让那个人跌倒，因为他在老师的身上看不到为父的心。所以求主真是恩待我们。保罗在十五节讲完了以后，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接下去十六节说什么呢？所以我求你们要来上我的课。不是的，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今天我们教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有言教，我也有身教，你们要效法我。我想保罗他讲这话，他讲了后来反省一下，觉得自己讲得太重了。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有什么了不起？等一下我们波饼聚会圣餐聚会的时候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只从后面二十三节读起，我们没有注意到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一二三，来，你们。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长老，对不起，我今天可不可以稍微讲长一点点，好不好？对不起，因为我后面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实在希望我走之前能够跟大家能够完完全全把我心里面的负担跟你们。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看提摩太前书写信给我真儿子提摩太，我儿提摩太啊，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在主面前，因为他是我忠心有忠心的儿子，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做我真儿子的，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彼得说马可是我儿子，腓利门说我就是我在困卓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我想讲到这里大概应该大家有一些轮廓，有一些概念。我们今天讲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跟宣教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去设立一个教会，我们带一个教会，我们求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去年最后我讲一个去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是影响我很深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从东岸讲完道以后要回洛杉矶，我上了飞机那天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每一次坐飞机我都有一种坐飞机的迷信。基督徒传道人不应该有迷信啊，但是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全世界几十亿的人， 一个飞机三四百人，我从洛杉矶飞到台湾十几个小时，如果我不是跟师母在一起，我一定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我旁边，而那个人呢，就是那几十亿里面的一个，就是那几百人的一个，他要跟我在我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十几个小时在我的旁边坐在一起，而那个人坐在我旁边，难道没有一点点可能是圣灵安排让我要向他传福音的对象吗？十几个小时在一起。所以那天我上飞机的时候，我跟神做了一个很奇怪的祷告，我说，主啊，我真是实在太累了，求你让我旁边的位置空下来，我说我实在没有力气再跟一个陌生人讲话，因为你跟陌生人讲话很难，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假装着用一杯水不小心啪啪啪倒在他就是、Excuse me, 跟他查一查，然后 Oh, I'm sorry, what i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就开始讲话了。我说，主啊，求你让我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哎，真的，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人都坐了，飞机应该快关门了，快开了，差不多都坐满，我旁边是空的，前面还有个位置是空的。结果到快要关门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砰砰匆匆忙忙跑上来，一下就坐在我旁边。坐窗，我坐走道中间一个位，他坐下来，他一坐下来。谢谢我了以后，突然问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看到我从上到下看了以后问了我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跟他讲 Molly， 跟他讲秀全，他听不懂，我说 My name is Lee， 他就问我 Lee， 下面问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触电一样， Are you a pastor？我赶快摸摸自己，我是不是拿一本圣经呢？还是有一个十字架呢？还是，所以我大概看，没有啊，我没有带个十字架，没有拿个圣经啊，也照照镜子也不是很属灵的样子嘛哈。怎么他问我说 Are you a pastor？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一个十八岁的年轻的老外美国人，就是他。后来周围去，我跟他照了一张相片。你知道那天我是高兴呢还是难过？我很难过。我说我是个 pastor， 他看出来了。但是我就想到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大概是我在荒漠甘泉还是在那里看到的。有一个人在英国，他要赶上班，他拿着他的公事包，看见火车快开了，马上赶上车。就在月台上有一个卖零食的一个小孩，他就碰了一下，把所有的口香糖啦、饼干啦什么通通撒在月台上。他跟他孩子说一声对不起，他要去赶车子。后来他赶的时候，他觉得心里不安，我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就蹲下腰来，就替那个小孩把东西摆在那个托盘上。看着火车走了，他就只好坐下一班。他在那里等车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个人在旁边拉他的西装，拉他的西装，一看是那个小孩。那小孩看看他，问了一句话 ：“Sir, are you Jesus？ 你是耶稣吗？”我就在想，我说那天我坐在那里，他问我 ：“Are you a pastor？” 我觉得他应该问我。Are you Jesus？ 我实在带着一个非常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应该代表耶稣吗？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吗？我们只能够让人家在我们身上听见耶稣。所以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 WWJD， 有没有记得这件事情？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耶稣在我这个身份，在我这个地位，在我这样的一个角度，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讲？耶稣会怎么想？求主帮助我们。我想今天早上 我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重新思想什么叫做主的门徒，什么样去教导我们的门徒。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我们的门徒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去使万人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主的门徒。没有一个教会是我的教会，没有一个羊群是我的羊群，没有一个机构是我的机构，都是主的机构。接下来我想我们几位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毕竟侍奉耶和华的，我们这一家人，我们虽然老了，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歌 很流行，当你老了，不知道很多人大概都听过这个歌哈。那我们这七十几岁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直有个祷告，主啊，求你指示你的道路 ，Teach me thy way, O Lord。在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七篇，大卫都做过这样的祷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指示你的路。”等一下，我们再唱第二节的时候，那个控制在你那里上，你控制好不好？你替我控制好不好？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你就替我们。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三天的聚会里面，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主你给我们历代教会的托付和挑战。主啊，当我们今天要结束这个聚会的时候，主啊，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主啊，来作为我们的祷告。Teach me thy way, O Lord, teach me thy way. 主啊，你教导我们你自己的旨意，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意念是里面的，道路是外面的，让我们里里外外，主啊，都以你的意念和道路来取代我们的意念和道路，用你的意念和道路来取代我们教会自己的意念和道路。主啊，谢谢你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怜悯临到你的儿女们。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崇拜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再次为普天之下凡奉你名聚会的，主啊，都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之家这七家也在不同的地方，今天有主日崇拜。主啊，也求主真是与你的众儿女在你同在的里面赐福给大家。听我们同情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